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求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之外，也求圣灵你亲自把你的话语可以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让你的手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工作，让你的话语持续在我们身上看到那话语的能力跟结出生命的果子。谢谢耶稣，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你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盟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今天来看的是《生命记》第五章。那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律法的一个核心，就是谈到整个律法的中心十诫哈，十条诫命。神的话十条诫命在这里，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先来看神的话。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遵守。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不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要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并使你在日子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那这边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了。他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那就开始对他们说：“他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那这里边呢，就是前面延续我们前面第四章谈到的，第四章谈到那个宽中牧师谈到有听，有没有？要听十个听，对不对？实际上这个在那个原文的里边，你可以看到他怎么说哈。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持续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律例跟典章。那在这里边呢，第五章开始哈，实际上到后面的十一章，就是整个开始在谈属于摩西的第二篇的讲章。那全部都在谈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整个律法的基本的原则。那原则的里面呢，这个今天的第五章是整个的中心的中心，是整个核心。那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立约的过程。那立约的过程呢，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些摩西所呼召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是属于哪一些人？是当时候出埃及的那一批人吗？不是哦，是他们第二代哦，所以是重生呢，不断的重生， 不断的你会看到，哇，奇怪，摩西为什么这么唠叨啊，讲了又讲，讲了又讲，然后已经知道快死了还不放过机会，还要继续再讲。实际上他就是怎么样，他就不断的告诉他们，过去不断的你们的上一代的这些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倒在旷野，为什么反次每次认了罪然后又犯罪，认了罪又犯罪，然后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嘴巴一直在那边讲出什么抱怨的话，以致全部都倒闭在整个旷野里边呢？所以摩西在这里他真的是苦口婆心啊，不断的再一次的重申，那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叫这整个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之后成为新的国家的时候，整个确保神的话语是不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当中。那这个是整个后面这几章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哈。那所以他就开始讲哈，讲律法，那要谁？要以色列，你要听。那听呢，听了这些律法典章之后，他谈到三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听之外可以怎么样，学习，学习之后可以怎么样，谨守遵行，要有行动。那这三个呢也可以放在你自己的读经的里面，如果有人问你，养育班的老师问你，你读懂了吗？你听懂了吗？对不对？那懂了是什么标准呢？就是我们这样听听抄抄写写画重点这样子吗？啊，实际上他这边有三个层次，第一个除了听之外，就是倾听之外，专心的听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你学习，学习的另外那个字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教导。所以你要学习也要怎么样？教导，你一边教导也可以什么？学习。教谁？在犹太人里边最重要就是妈妈会去教小孩子。如果是犹太的妈妈，基本上她的小孩一定是属于犹太教的。所以你有教就有学，有学就有教。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要去谨守遵行，你要有所行动。当你有所行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懂的时候了，你可以做出来的时候了，你可以结出果子的时候了。那这个是摩西对整个新的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所要谈的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他就谈到，他说当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那时候，他说在何烈山，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哪边？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那这个立约呢，这个约字很重要哈。约的本质啊，如果按照法律的层次来看，有的约是单方面的，有的约是双方面的，对不对？像彩虹之约是单方面还是双方面的？它是单方面的。神说我跟你立了这个彩虹之约，对不对？我就不再用洪水灭你们了，所以那是神的。那有人就说，那只要神你去遵守就好了，我不用遵守啊。实际上这两方面呢都会互相影响啊，对不对？当你不遵守约的时候，你又像那个俄摩拉，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推同性运动的时候，同运的时候，你看看会不会又遭受整个咒诅啊，地就受污染了。所以这个约本身，第一个约的本质很重要哈，那是双方面也有单方面的。那但是约的最重要是一个在哪边呢？就是第三节，他说这个约不是跟列祖立的哦，乃是与我们今日怎么今天各位还存活之人怎么样立的嘛，对不对？所以是对活人讲话还是对死人讲话？是要对活人呢，是吗？约本身是对活着的人， 因为你是活着人，你才会重复前面第一章，你会听，你会学习教导，你会去遵行，那才有机会我们去学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整个神在这里要恢复的工作哈。那也就是重申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西乃之约。那现在问题来了，在这里重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告诉整个以色列人说：哎，今天你们是第二代，当时候我们出了埃及的时候，在西乃之约神颁布了十诫，对不对？那时候是一个颁布，那也是立约嘛，对不对？那今天这个时候呢，你们要过哪边呢？你们要过约旦河了，所以这个约已经有没有实现了？到了第二代已经是实现了。那这个约实际上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个地方哈。有人说这个约，这个整个律法在新约我们怎么看待？还要守这十诫吗？对不对？适不适用？那是犹太人的事啊，旧约的事啊，新约有对我们来说有那么重要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看哈，你看那个加拉太书三章哈，加拉太书三章里边十九节哈，如果你翻到，你可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如果翻到，我们就一起读。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吗？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金中宝之手怎么设立的？所以到后面呢，二十四节这边说，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律法是我们蒙训，蒙训的意思就是引导者。”引导我们的师父，所以后面有一个括弧引我们，有没有引我们到哪边？到基督那里，使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啊！所以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就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律法重不重要？律法还是重要啊。保罗在这边更是把它区分成为应许，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律法。那他为什么谈到应许？因为在这个摩西整个在前面创世纪的时候，有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亚伯拉罕之约那时候是应许啊，神把应许要给谁？给亚伯拉罕，也是整个成为一个国度嘛。所以今天呢，今天来说，他已经对第二代的犹太人来讲，已经要过约旦河，所以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实现，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透过律法被引导啊，引导之后，我们了解它是一个核心啊，以致我们可以去学习啊。你可以到哪边？可以在基督的里边呢、啊？可以因着信成为义啊。哦，好，那回过头来呢，接着呢，第四节就说着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哈，面对面与你们说话。结果那时呢，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如果可以的话，你把那个中间圈起来好不好？那个中间，神要跟他们面对面说话，可是。他们不要哎，所以就把所有的事情推给谁啊？推给了摩西啊，对不对？他说：“我那时候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呢，那个中间就是中保啊，很重要的中保，对不对？那在中保的里边有两个意思啊，中保哈，一个就是这边的中间人嘛，啊，中间的人。”就是中间协调啊，代理啊，然后去让立约的过程顺利啊，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保证？没有保证。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保证人。一个中保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间人，一个是什么？保证人。唯有在基督的里面， 才是那个完全的中保。这里摩西是一个预表，预表他就是那个中保的角色，他只有中间人的角色，但是他没有保证人的角色。到了新约，基督来了，他就完全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完全的中保。那所以呢，在那当中他们怕的要死，因为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祖先惧怕那个火，那个火，火怎么样，火烧山啊，整个山头，所以那个整个山头有火哈，所以那个描述哈，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神亲临整个西乃山的时候，你还记得他上面怎么说吗？就怎么样，地震，然后就雷轰，然后就闪电，然后就他们说这边还有什么，整个山头冒烟，火烧了。在中国也有这个描述啊，那个仓颉描述说，文字产生的时候，鬼哭神嚎，然后闪电交加，然后山也震动，都是在谈同样一件事，对不对？那个神的话 words 出现的时候，神的话出现在人间的时候，神的那个命令律法出现在人间的时候，地震动，然后鬼哭神嚎，整个属灵的空间改变了。那个改变就是神介入到人的中间，所以这个介入到的是人的中间，你就可以看到启示录后面神的帐篷要在人的中间，那个都是神的话的代表。好，所以这个中保让我们看到那个神同在哈，那一般人会觉得他受不了，他会害怕。那他说，接着就开始说了哈，这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把它写下来。这个时候摩西写这个的时候很有感触啊。他知道谁是耶和华，可是你回推啊，回推到当时候，摩西第一次在荆棘遇见神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你去看看他怎么回答神。他那时候不是把他当作耶和华，他只是把他当作什么 Elohim， 就是埃及诸神之一的一个，就是我们不是看到他们出埃及吗？中间遇见了什么四个灾吗？那每一个灾的背后都是一个神啊，神在那个十灾里边就是打败整个埃及最重要的十个最重要的头头啊，临界的头头就是十个灾的背后的权势啊。所以摩西那时候对神的看法是什么？你把瀑布啊，你就是埃及遐咧拜神安尼念念啦。所以他才会称他是以罗心啊 Elohim 啊，然后加 S 啊复数啊。可是这边呢，他说我是耶和华，当神自己跟摩西说不是我是谁，他把神自己的名片给了谁？给了摩西，我是谁，对不对？我是耶和华。那个我是耶和华就不一样了，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个 I am who I am 的时候，就是里边你觉得他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时候是什么，全部都是啊，对不对？所以耶稣才会说啊，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边都是什么，都是是的啊。所有你知道的每一个属性在神里边，在耶和华里边都是是的。那这个是呢，所以就谈到后面了，为什么你去看谈到神的属性，神的名片，那也就是它代表什么？耶和华就是创造，耶和华就是医治，耶和华就是什么？就是时间，耶和华就是什么？耶和华就是拯救啊，耶和华就是什么？耶和华就是你知道的一切的一切，还超过你知道的一切的一切。那所以后面你看哦， 所以才会谈到说第七节。第二个话就是第七节那边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看得到那个这个法条啊，这个命令好像很直接，都是不可以不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把反过来看，为什么不可以？你还记得吗？那个我们幸福小组啊，里边有一个做殡葬业的、啊，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影片，对不对？他说被摆到要拜他，上大位的哦。你去拜那个刚刚我讲的，摩西觉得你是谁啊？耶和华，我唔捌你啊！你就是大概就是我们拜的那一些神而已啊。可是神告诉他，不是，你要拜就要拜什么？这一切背后创造的源头就是我，对吗？所以你就不用再去拜那些西海岸的叉叉妈了嘛，对吧？你也不用再去拜什么关不关的宫嘛，对不对？所以他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在这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那个他的别的翻译哈，有一个翻译就是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明在我的面前。那个是谈什么意思呢？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明在我面前，这个是他原来的意思哦。不可有别的神，原来的意思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明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个事情会产生在什么地方？就是男女夫妻之间，你说我还有一个小三吗？可以出现第三个小三吗？可以吗？有人说女人的眼睛容得下一颗沙吗？啊，是不是？他在谈这个。所以要忠贞，你跟神的关系要很忠贞，你的跟神的关系要很单一，你跟神的关系要很完全。所以这个完全才会有什么打霸，是不是？容不得任何第三者，容不得一颗沙在那当中。那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哈，第二个诫命。那第八节呢，他说你就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啊，然后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水中的白物。那问题来了，各位，你有在雕刻偶像吗？我们在座有人是雕塑家吗？啊，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现在没有在做嘛，对不对？那这句话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啊，实际上就是谈到另外一件事情，什么是偶像？是有形象的偶像呢，还是看不见的偶像呢？我觉得看不见的偶像比看得见更麻烦呢，是不是？如果神是最高的一切的创造的源头，然后第二诫说什么？在你跟神之间不可有另外一个沙子，第三者介入。那这里在谈的就是什么？我们的心中那看不见的地方有偶像吗？有什么东西取代了神吗？或者是说了哈，或者是说，我们的里面呢、啊，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取代了，以致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里边被取代了？那什么东西取代会让你跟神，或者是你觉得什么东西是让你最为快乐的，最为喜乐的？如果那个喜乐的东西你跟神关系不是这个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会取代？是手机吗？啊，如果到楼上去，那个学青他们就知道什么是手机。手机，然后还是 iPhone 几啊，然后还是什么三 C 的 game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你的 position， 你的社经的那个地位，会让你觉得不断的要去满足，要去追求，追求，追求。 那以至于你在那当中你很快乐，你觉得很有成就感，那变成不可取代而且持续的。那怎么检查？就检查两个东西，你花最多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时间都用在哪里，然后第二个，你的可动用的这些资源包括你的钱你都用在哪里。这两个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在建构什么东西，让你持续在那当中会享受那个至高的快乐，导致你一直在保持它。那这个位置是你自己本身呢，还是透过什么偶像呢，还是这个位置是给神的？那这个就是你的雕刻的偶像。那你把神给取代掉了。好，第九节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怎么样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祭邪的。那个祭邪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中文现代中文译本哈，他有一个很好的翻译，他这样说哈，他说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那恨恶我的人我就要惩罚他们，甚至到三四代的子孙。哇，他说你听了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我的反应我会说哇，神啊你真是不公平，我老爸做的事为什么要罚到我呢？对不对？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不是这样子？他们上一代的父母亲犯的罪，结果我要承担，概括承瓜，我的儿女也要承瓜，三四代，是不是？那到了以西结书，就说不对不对，自己犯的罪自己要去承担哦。好，所以这边谈的是什么？谈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件事情，谈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犯了罪，当你去跪拜这些偶像的时候，拜这些其他的神明的时候，你跟他在那当中有另外属灵的婚外情，搞小三的时候，那会带来什么？那会带来整个你所居住的环境，整个所处的那个新的这个应许之地会带来什么？会带来罪的那个可怕的后果，导致那个后果延续到什么程度？延续到你的后代子孙的好几代，对不对？简单的说嘛，我们现在都知道什么胎教嘛，对不对？妈妈怀孕的时候就让她听什么巴哈的音乐嘛，对不对？哦，连日本的那个和牛啊都要听巴哈的音乐啊，对不对？挤出的内内才会多啊。哎 ，baby 在里边会不会受到影响？换过来说，你不是听巴哈的音乐，你听什么摇滚的音乐呢？重金属的音乐呢？搞不好小孩子将来就怎么样？急躁不安嘛，对不对？过动症嘛，光是听都会造成这个，那更是何况属灵的这种拜偶像呢？它产生的那个罪恶的那个能力是会影响到好几代。所以各位，你今天患了癌症，可能不是你吃到什么东西不对而已，是因为别人犯罪，整个犯罪之后造成整个环境的污染，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所以公不公平？如果公不公平，那请问后面下一句，那你怎么说公平？他后面说什么？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怎么样发慈爱，直到千代啊？到底是谁比较不公平？爸爸妈妈犯罪，惩罚他们的后代到三四代，可是相对于呢，爱神的人呢？爱神的人，神怎么样爱他们啊？向他们发的慈爱到什么千代？那你就是干脆说神你更是怎么样不公平？ 所以这句话在说的是什么？神希望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对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你爱他，你遵守他的诫命，你学习这一切，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你好好学习这一切，就会怎么样？带来一个整个国度，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会成为一个典范，让人家看到神爱你是爱得这么特别，是不是？那所以难怪他们到十三岁的时候，小朋友犹太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在会堂就分成两组抽一个题目，然后针对这十诫，针对这些律法典章，他们可以去辩论那你可以辩论的时候呢，就表示你可以辨别人，你可以分得清左手右手了，你可以辨别神的话语的，那你就可以开始负责任了，你就成为成年人了。这就是他们的学习。那所以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不仔细的爱就临到我们的当中了。不仔细的爱，神的那个爱、疼爱、慈爱、怜悯、恩典、恩宠，就临到哪边？临到我们当中，临到这个新的国度当中。好，那接着呢，第三节他说，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那个神的名字神的名字你把它圈起来吧，因为这个蛮我们常常看电影看电视常常会听到这个 My God Jesus， 那个妄称神的名字，那个妄称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可滥用我的名，不可滥用我的名。凡滥用我名的人，我上主你的神一定惩罚他。所以这里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神的名字就等同于，不要说神的名字，人的名字就等同于什么？这个人的代表嘛，对不对？那就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他的名字里边可以看得出来，特别在犹太人。那所以这个里边小心我们的口头禅不要学习像电视那样子、电影那样子在那边乱喊神的名那亵渎神的名，那个会带来后果不可想象会被惩罚那前面的四诫都是什么？都跟神有关系，都在跟神谈恋爱的关系，怎么发展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太好了。如果你从正面的方向来看这些四个神的四个诫命，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你怎么爱神，你跟神有对的关系，以至于下面的六个诫命你才会对，对不对？你知道怎么爱神，你就知道怎么去爱人。所以后面就谈到第一个后面谈到的这个第五诫，就是有一件事，他说第四诫前面的第四诫十二十三这边谈到的这个是可以很多的应用的，就是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什么圣日，那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那这个很长他说第七日到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里边有一件事，那个安息是什么我们先谈十三节，比较能够了解安息十三节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当然这个是指什么？指亚当犯了罪之后，对不对？被赶出了伊甸园，神就要他怎么样？劳碌嘛，对不对？流汗嘛，以致糊口嘛可是如果这里边就看到你做工会不会痛苦了，你工作会不会抱怨呢？会碎碎念那就没有享受嘛，对不对？如果你做工作，做的工作你会享受，你很能够享受在其间，enjoy，就没有痛苦嘛。那个劳碌就不是觉得劳碌，对不对？所以里边在劳碌当中也有安息， 享受，对不对？那所以努力工作，甚至新约箴言他们说，你不工作就不要吃饭了，免得你怎么懒惰嘛，啊、哦，所以工作本身对人来讲是一个祝福啊，但是你可不可以是劳苦呢，还是享受？那以至于你在享受里边，你就看到那个后面的第七日啊，第七日安息啊。那这里边没有谈到一个，就是为什么第七日是安息？因为创世纪里边说神工作了六天，对不对？一切都 finish 了，都完全了，造了人之后，对不对？结果人造完之后，第六日完工了，然后人就亚当夏娃出现了，所以第七日呢？第七日，神就邀请他们。亚当夏娃进到他的安息日嘛，对不对？歇下一切工，享受。所以人第一件事是要先什么？先休息，然后才开始工作，跟神同在，是不是？哦，那所以这个里边就可以看到中国字的这个字啊，那个住家宅啊，对不对？那个宅上面是一个会幕啊。然后中间一个七啊，第七日的时候，神安息了，邀请人在这个会幕里边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得到说，所以你当守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呢，你可以看得到哈，他还谈到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牛驴、牲畜，还有你在城里寄居的客旅。就是外邦人，对不对？好，然后不论什么工都不可做，但是使你的奴婢可以跟你怎么样一起安息哦。然后后面还要说十三、十五节说，你要记得，你曾经在埃及做过什么奴隶啊？是不是？你曾经经历过那种极度的痛苦啊？对不对？没有自由啊！神从那当中把你拯救出来。所以你要按着神，你要纪念那个跟你一样这些的奴婢一样可以得什么得安息啊、哦。然后十六节呢，所以他说你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那个是后面的部分哈、哦。所以在这前面呢，他说你和你的奴婢都要这个安息，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在开始了安息日，已经在一个做转换了。做什么转换？跟你有关系的。如果你是一个主人，下面是不是有你下属？你要不要让他一同怎么样得安息？要一同得安息哦。所以这个神恩不恩典？爱你爱得够深，对不对？连你跟人的关系，你下属有权力支配的人，你都要让他一同得什么？得安息，因为你曾经当过什么奴隶啊。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得到，我们过去也曾在世界，对不对？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也曾经在世界当中被奴役，你就知道他们的状况是什么。当你蒙恩的时候，你要不要也让你周遭你可以接触的人，让他可以蒙恩？要让他蒙恩，蒙什么安息啊？能不能够安息很重要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谁这里来？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就可以得什么？得安息。阿们吗？能够安息是让你可以休息啊。只要你能够睡得着觉，你身体就恢复了嘛，是不是？对不对？特别在遇到一些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你好好去睡个十天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不要在那边搞超缓呢，不得安息。实际上，不得安息的另外一个字就是什么？忧虑嘛。你没有办法忧虑，神要你不要忧虑啊！你把劳苦担重担那些担子让你忧虑的东西是卸给谁？卸给神呢？哦，好，那再来，我们下面就十六节谈到很重要啊。他说你要孝敬父母哈、哦，那个孝敬父母那个孝字哈、哦， 是和合本加上去的。那其他的译本哈，大部分都是翻成说，你要，特别是英文的译本，大部分都是什么？你要尊敬父母了，啊，尊敬父母。那因为孝敬父母哈，我们会容易跑到我们的中国的文化里边，啊，对不对？特别是爸爸妈妈也是人嘛，啊，也是罪人嘛，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不见得是按着神的方式带我们啊。所以这边他是说你要尊敬他，那尊敬他呢，就是长辈。那特别你在整个对应上面，你是不是可以和颜悦色，对不对？啊，物质上的供应绝对没有问题，可是你在跟长辈的时候，你的态度，你有没有尊崇他、尊荣他？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这个呢，以致你在地上可以怎么样长久啊？那保罗说在世长久啊，那这个是带应许的哦，带应许的一个祝福。那接着呢，谈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什么假见证陷害人哈。那个不可杀人哈，应该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发生了，对不对？你都没有杀过人嘛，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说哈，你若是恨人，就等同于什么？杀人，有没有？还记得吗？在新约啊，马太福音5:22，你恨弟兄的，对不对？所以你恨的另外一面是什么？爱嘛，爱邻舍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要看得到不可杀人的另外一面是什么？你不要恨人，那你要积极一点是什么？你要爱人，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是吗？哦，如果你实践，你把它读到正面的话，你都会看到这些。然后再来，你看不可奸淫，就是确保什么？确保你在婚姻里边不可与夫妻双方第三者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啊。那在确保什么？神在保护什么？保护婚姻关系啊，不要有小三。属灵上不可有小三，你先在属灵上不有小三，在属灵界里边你不拜别的偶像，对不对？你在你的婚姻里边，你就会在这上面被保护，你就知道怎么去爱你的妻子或者爱你的另外一半。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哈，那也是对整个婚姻、整个国家来讲，婚姻要被保护啊。求神祝福台湾啊。然后再来，不可偷盗哈，偷盗哈，这里边有一个定义哈。就是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把它拿走，那特别是拿走什么？把一个人给掳走，把一个人给拐走。哦，那这个呢，变为你个人私有的。那这个很大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在时间上，我们在工作上面有没有拿走你的公司人家看不到的资源？你在时间上是做自己的事还是做公司的事，对不对？提醒我们哈，那帮助我们在这上面被保护哈，能够辨别得很清楚。那再来一个，就是不可做假见证哈，这个是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说谎了，你说谎就跟魔鬼是同一国的人，魔鬼是说谎人之父嘛，对不对？神要你保守你自己在这上面，不要去两个方面呢，你不要去说长道短，你没有证实的事或是你没有经过查验的事，你不要去做这些事嘛，私底下也不要嘛。第二个，你也不要静默不言，该你要讲话的时候，你要好好做对的见证，对不对？保护人嘛， 那再来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实际上那个意思就是不要贪心，心里边常常在那边比较，在那边 memory， 在那边 OS， 然后再下去就是什么，再下去就嫉妒，比较的心就很多了，对不对？嫉妒这个嫉妒那个，到最后就行动，行动什么？贪恋妻子啊，贪恋人家的房子啊，所有的一切啊，对不对？所以神看的是看什么？看的是看你的内心呢。那个内心真的是很重要。内心对的时候，你信得过神吗？你信得过神为你预备的这个环境吗？那个人事物吗？如果你信得过神，你就不会在那边比较嘛，你就会在那边感谢神嘛。好，接着我们来看后面哈，后面就22节到33节，我们一起读。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行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吩咐的遵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好，那后面就谈完这整个十诫的内容之后呢，他说这些话都在什么？都是神在山上，然后在这个云中幽暗当中大声晓谕整个你们全会众的。那此外他没有添别的话，对不对？好，那这个你看得到，这个东西没有添别的话，启示录老约翰也这样说啊。你看这个启示录最后那几章，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不可添加什么别的。实际上神的话就是谁？神的话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啊。神的话在这当中，神给了会众整个以色列，然后他说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这个他是指谁？这个他在22节的他有没有？他就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有没有？那个他应该他打成的是神的他，神用他的手写在石板上。这个宝贝哈，也在做一个应许，求圣灵直接在我们的心板上写下他的话，阿妹吗？因为放在石头上是看得到，但是行得出来吗？我们前面不是要听吗？要去学习教导吗？要怎么样谨守遵行？可是如果没有神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都是，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就是所有的罪恶，我们有的就是等候审判的，是不是？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 像耶利米说，他把神的话就当食物吃了。那这个呢，所以他们就整个在这当中。那长老呢，实际上他们看到这景象太怎么样，太害怕，太震惊了，完全没有遇过的事，超过他们的想象，超过他们的想象。那个神同在大到一个程度，简直他们没有办法站立，他们害怕，甚至他们说到什么，他们害怕在二十五节说什么，我们若在听什么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呢，就怎么样，必死亡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如果听到神的声音， 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们拯救，你在神的恩典底下，因着基督耶稣，因着信称了义，但是你还有一点把握说，主啊，怜悯怜悯我，对不对？我们在地位上披了神的公义的外袍嘛，对不对？神不是看我们，是先看到谁？看到基督耶稣啊，以致我们还可以站立啊。但是如果是持续在那当中悖逆悖逆悖逆，听到这个话，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反应呢、啊？我们若再听见神的话声音，我们就必死了。好，所以提醒我们哈，那所以呢，所以他们才继续请谁？请摩西当成他们的什么中间人、中保。哦，那所以二十七节就是说，求你啊，求你到前面去听神，我们的神要说的一切话，然后你再传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去遵行。那所以到了这边二十八节，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是的。哎，都是说是的时候是什么？代表同意了，对不对？同意了就代表什么？我愿意盖章了，在这个合约上面盖章。神也说我也盖章，所以这个合约有没有完成？就完成了。那这个合约完成的时候呢，神就把它当作永约放在我们当中。那放在我们当中呢，所以后面就说什么呢？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那个存这样的心，敬畏谁？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然后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怎么样得福。神的心意就是回到我们刚讲的，那爱我的会怎么样？我就祝福他们到什么子孙千代嘛，是不是？所以神是很不公平的、啊、对不对？最不公平的是谁？神啊，对你们特别好，对我们特别好，哦，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回去对他们说，回去帐篷吧。然后接着三十一节就谈到说哈，这些最核心的十诫颁布了，然后立了约，同意了，对不对？就成为他们国家的什么宪法，以色列的宪法。然后后面的细节，后面的每一个条例就在这边三十一节那些，然后你可以站在我这边，我就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那个教训他们圈起来好不好？因为这是今天来讲教会很重要的功能，对不对？在小组里边很重要，就是能够去教训，在我们的家庭能够教训我们的儿女，能够使我们在他的地上遵行行出来，不是只有听而已，不是只有学习而已，抄抄写写而已，而是能够怎么样遵行出来。然后这个样子照着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所以各位，你要常常对焦在神的话语上面，对不对？你的 GPS 有没有常常打开啊？你要 Google Map， 他就问你说你的 GPS 的通讯有没有连接啊？不然你就要去台北，就跑到哪边去了，对不对？ 就偏离的左右。神希望你的话常常你对焦在他里面，你把他的话 download 放在你的里面，于是你可以 check 可以遵行。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33节很，他就说这样可以使你们活存活得福，然后使你们在日子所在承受的地上得以怎么样长久。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能够怎么样蒙福之外，而且可以怎么样长久，可以什么长居久安呢？有神的同在，成为一个什么？成为整个其他国家的什么一个见证，一个典范呢？这样神的心意就是在这里跟以色列人完全的表达。那实际上也求主祝福我们，当我们可以把耶稣复活大能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你隔壁的人会不会看到你啊？你就是见证人啊，他会不会受你的影响？对不对？神的那个最对你的，对我们的不公平，那个爱你到千代的爱就释放在你当中，是吗？就吸引人归向他。阿们。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来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彼此都在你面前说阿们，让你的话行在我们当中。也求圣灵你透过你超自然的大能，用你的手，用你的手指在我们的心板上写下你的话，刻下你的话，以致我们可以遵行你的话语，以致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成为你的见证人，让这个地方，让台中，让我们的家中，让我们的社区，让我们的职场，可以接触到的人，都可以被你的话语吸引，可以被你的话语改变，可以成为人的祝福。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